边嘅人，身边嘅事，轻轻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而家又到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咯，咁我哋系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我系嘉慧，
我系浩然。
系啦，浩然，我哋上集就讲到，自从喺2002年嘅11月16日喺广东发现首例沙士之后，江泽民大声疾呼喺度讲，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人。江系人马仲直接掌管中央电视台，如何报道沙士？全部是由江泽民决定的。在外界被称其为敢讲真话的抗沙士英雄蒋延令医生，很快就被禁止出声，而且还受到军纪处分的。到了今期，我们是继续讲到最荒唐的，就是面对沙士疫情，江泽民和中共根本就没有找下自己的原因，就将全部的责任推到在无助的百姓身上，威胁要将所谓故意传播沙士的病人处以极刑，在政府的失忆中，在狂恐的逃命中，又怎可能有所谓故意传非典的这个讲法呢？在这个时候，江泽民亦都不放过一切可以用来诽谤法轮功的机会。在6月9日，新华社竟然报道讲，法轮功学员要染上非典到全国传播，这种荒谬的讲法连新华社自己亦都不会相信的。咁外界嘅估计，此举其实就係喺度为江泽民下令封锁疫情区，并且进行灭口提供保障。咁亦都借呢个机会严打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嘅活动，而唔係真正为解决沙士嘅问题。喺沙士呢个事件里面，江泽民再次表现咗佢胆小如鼠嘅性格，同埋视百姓生命为草芥嘅冷漠本性。
现在就讲到2003年的7月1日，中共庆祝香港回归6周年。出乎中共意料的是，在当天爆发了89年六四事件，百万港人走上街头之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超过了50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且要求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在游行的几小时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对记者说，你刚才说有上万人准备参加游行，但是这件事情还未发生，组织者宣布要在下午3点游行，所以很难说有多少人会参加游行的。然而真正参加游行的远不止上万人，而是至少50万人的。中共对香港民情的掌握完全失控。
是啦，在1989年中国六四期间，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支持学生民主运动，那就令到北京恐惧香港成为所谓的颠覆基地。中方当时起草的香港基本法，即是香港宪法草案中，就加进了一条规定，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可以立法反颠覆，即是23条。当时就有一些法律界的人士提出异议，认为23条法律亦称国安条例，与香港民主精神不相符合。在1997年前夕，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政权交接谈判期间，北京试图就23条叛国罪和颠覆罪进行立法，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国强烈反对。为保证政权顺利交接，北京公开表示暂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嘅。
在1990年4月颁布了最后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其实质内容就有如下特征的。第一，条文规定在大陆内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取缔的团体，其分组织在香港随时是可以被取缔，而港府是无需任何独立调查。第二，条文中有意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公民是有监视弹劾政府的权利的。而在23条立法中， 规定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第三，二十三条立法中授予警方的权力过大，比如警方不需要有法庭的手令就可以随时入民宅进行搜查、拘捕，无需证据，警方的怀疑就构成了证据了。
第四，任何港府认为是煽动性的言论都可以入罪，无论此言论是口头的、书面的，定是电子形式的，发表此言论的人有罪，听到的人有罪，知情不报者还是有罪。咁第五，如果是香港永久居民，唔理身在何方都要受此法律限制，如违反二十三条可被引渡回港。在香港境内的人无论国籍如何，包括过境者同埋内访者，都受二十三条立法的限制，轻者一般入狱七年，重者终身监禁。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二十三条将使写日记，甚至只是将个人的想法写在纸上，都会成为犯罪行为。而所谓隐匿叛国罪，会变相制造一个要普通人去报告叛国行为的责任，结果是将很多无知、天真及信任他人的人，或基于专业操守而不得披露秘密的人入罪。这样的立法草案极容易制造冤假错案。香港著名律师胡玉雄说，沙士刚刚治过，如果事关重大的公共卫生资讯被认为国家机密掩盖住，那就牵扯到每一个人的生死问题。
在99年7月，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尽管江泽民在国内竭尽全力地迫害，而董建华对香港法轮功有所限制，但是毕竟在表面上是搞一国两制的，无法采用同大陆同样专制的镇压手法。而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国内人旅游的热门地来的，每天大量的游客光顾香港，时常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资料，甚至在旅游点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播放的揭穿所谓自焚伪造案的录像，这个是江泽民根本不能够忍受的。第二十三条立法被江泽民认为是最能用来在香港根除法轮功的方法，由于此立法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打击面很大，而且在国际上都会成为焦点的，直接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形象。但是江泽民已经顾及不到这么多了，因为在99年7月之后，江泽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镇压法轮功。而在国内，江泽民可以任意杀人，但是在香港他只能靠强行立法
了。香港特首董建华就是当年香港船王董浩云的仔来的。董浩云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油船队，但是董建华接手他父亲的生意之后，十年内就经营破产了。咁喺1997年，董建华家族公司东方海外濒临倒闭，咁因为得到中共资助先至渡过难关。咁因此董建华对中共系极为顺从嘅。咁董先生成为行政长官唔系香港人嘅选择，而系北京嘅选择。大部分香港人更唔希望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嘅。确实，董建华的命运不是在他自己的手里面，而是看他对江泽民有什么用处而定。那董建华在职的那几年，江泽民没有捞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由于金融危机，江泽民在董建华身上落了不少心血。在这个时候，怎能够被董建华一拍屁股走人呢？其实江泽民一早就计啱条数，现在是时候急需董建华同他办一件大事的。是啦，浩然，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拜拜。
拜拜。
Thank you.